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四章，旧国学专修社的办公室已布置成一间很漂亮的会议室。1949年10月中旬。文学研究社就在这间会议室举行了成立大会。大院里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贵宾陆续到会，最后到了一辆最大最新的车。首长都到了，正待正式开会。于南打算早些到场，可是他却是到会最迟的一个。他特地做了一套蓝布制服，穿上了左罩右罩，总觉得不顺眼。恰好他女儿从外边赶回来，看见了大惊小怪说：“哟，爸爸，你活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了。”于南生气地说：“和尚穿制服嘛。”婉英说：“他熨的新西装挂在衣架上呢，领带也晕了。”于南发狠说：“这套西装太新，他不想穿西装，尤其不要新熨的。”于南的女儿单名一个赵字，她已经进了本市的中学走读，这时她是出了门忙又赶回来的。她解释说：“我刚出去看见标准美人去开会，他穿的是西装，不识货的，看着很朴素，藏蓝的裙子，白色长袖的上衣，配一件毛茸茸的灰色短毛衣，那衣料和剪裁可讲究，可漂亮呢。我忙着回来看看爸爸怎么打扮。”他说完，没头没脑的急忙走了。标准美人是回国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夫人杜丽林，据说她原是什么大学的校花，绰号标准美人。她是余照目前最倾慕的人。于南听了黄胖和尚之称，很不乐意，经女儿这么一说，越觉得这套制服不合适。他来不及追问许彦成是否穿西装，忙着换了一套半旧的西装，不及选择合适的领带，匆匆系上一条就赶到会场。只见会场已经人满，各占一席，正待坐下。中间一条长桌是几张长桌拼成的，铺着白桌布，上面放着热水瓶、茶杯、茶碟和烟灰缸。沿墙四面排着一大圈椅子，都坐满了人。长桌四面都坐满了，面南的一排显然是贵宾、领导和首长的位子，还有空座。于南、黄吉中看见傅金在这一排的尽头向他招手，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最尽头的空椅上。于南不及推让，感激不尽地随着大众坐下。他看见丁宝贵就在近旁，坐在长桌侧面，下手就是许彦成。他还是平常装束，西装的裤子，对襟的短袄，不中不西，随随便便。标准美人配着家宝式的长发，坐在长桌的那一侧面，和许彦成遥遥相对。社长马任之站起来宣布开会， 全是肃然。于南觉得对面沿墙许多人的目光都射着他，浑身不自在，生怕自己坐错了位子。他伸头看看他这一排上还有些什么熟人，只见那位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坐在面南席上那一尽头，也穿着西装，他才放下心来。不仅放了心，也打落了长期怀在肚里的一个鬼胎。看来马任之并没有看破他捣鬼，当初很豪爽地欢迎他并不是敷衍，而确实把他看作头面人物的。他舒了一口气，一面听社长讲话，一面观看四周的同事。长桌对面多半是中年的文艺干部，都穿制服。他认识办公室主任范凡、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专家黄土。年轻人都坐在沿墙椅上，不过他对面的那位女同志年纪不轻了，好像从未见过。她身材高大，也穿西装，紧紧地裹着一身灰蓝色的套服。她两指夹着一支香烟，悠然吐着烟雾。烟雾里只见她那张脸像俊俏的河马。俊，因为嘴巴比例上较河马的小，可是嘴型和鼻子、眼睛都像河马，尤其眼睛，而这双眼睛又像林黛玉那样似嗔非嗔。也许因为她身躯大，旁边那位女同志侧着身子，好像是挤坐在她的怀抱里。于南认识这一位是女作家江涛涛，傅金的新夫人，于南的锦邻。他穿一件蓝底绿花的假丝绒旗袍，涂了两颊火黄胭脂。他确实坐在河马夫人的怀抱里，不是挤的。于南忽然明白了，河马夫人准是他闻名已久的施妮娜，南下工作刚回来。他曾和前丈夫同在苏联认识傅金，听说江涛涛是他的密友，傅金的婚事是他一手促成的。马任之约略叙说文学研究社怎样从国学专修社脱胎发展，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云南一只耳朵听讲，两只眼睛四处溜达。他曾听丁宝贵说，社里最标志的还属姚小姐，尽管这几年来太辛苦，不像从前那样娇滴滴的了。于南到图书室去过多次，从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难道姚小姐比标准美人还美？她眼光一路扫去，一个女同志眉眼略似她的胡小姐，梳着两根小辫儿，身体很丰满，只管和旁边一个粉面小生似的人交头接耳，一面遮着脸痴痴的笑，一面用肩膀撞旁边的小生。难道她是姚小姐吗？那边还有个穿鹅黄色毛衣的年轻姑娘，白白的圆脸，一双亮汪汪的眼睛。于南认识她，是上海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江敏。两侧椅上挤坐着好些穿制服的，于南不敢回过头去。他自信美人逃不过他的眼睛，可是他没有看见标致的小姐。马任之简短地结束了他的开场白，他很实际地说，俗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文学研究社还只是蛋里没有孵出来的麻雀呢。有一位贵宾风趣的插话说，文学研究社是个鸵鸟蛋，或者可称凤凰蛋，凤凰就是大鹏鸟。一位首长在众人笑声中起立， 接着凤凰蛋谈了他的期望，随即转入正题，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齐心协力，为新中国的文化做出贡献，为全人类做出贡献。他说，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文武两条战线同样重要，而要促使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促使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笔杆子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大。于南觉得，这倒像是自己从未想过的，听了大为兴奋，并觉得老共产党员却像人家说的那样，想陈年老酒，味醇而厚。他忘掉了最标志的小姐，正襟危坐，倾听讲话。丁宝贵却在伤感，这间会议室是他从前常来喝茶聊天的办公室，姚简突然倒地，就在这间屋里，就在他目前坐着的地方。那时候姚简才55岁，姚太太和他同岁，看来还很年轻很漂亮呢，现在却成了残废，虽然口眼不复歪斜，半边脸就近呆木了，手不能弹琴，一只脚也瘸了。姚小姐当年是多么娇贵的小姐呀，却没能上完大学，当了一名图书室的职员，好好一门亲事也吹了。马任之那时候不过是姚简的助手，连个副社长都不是，现在一跃而当了社长。那时候他和丁宝贵最谈的投机，丁宝贵常常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罢课，另两位老先生谈到政治都有顾忌，只有马任之和他一吹一唱的骂。丁宝贵听说马任之当了社长，方知他原来是个地下党员，不觉骇然，见了马任之又窘又怕，忍不住埋怨说，任之兄，你太不够朋友了，我说话没遮拦，你也不言语一声，老让我当着和尚骂秃贼。他说完马上后悔失言，心想糟糕，马任之尽管不拿架子，他究竟是社长了呀，怎么还把他当作姚简的助手呢？马任之只哈哈大笑说，共产党不怕骂，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直说，别有顾虑。他还邀请丁宝贵到文学研究社来当研究员。据丁宝贵了解，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呢，他原先不过是个副教授，哪有不乐意的。马任之对他还是老样，有时也和他商量事情，例如聘请于南的事。丁宝贵渐渐忘了自己原是反共老手，而多少似以元老自居了。他的好饭碗是共产党给的，他当然感激，只是想到去世的姚简和他的寡妇孤儿，不免凄恻。他看见姚密坐在沿墙的后排，和王正在一起，几个年轻人可能都是对他有意思的，也坐在近处。他在做记录，正凝神听讲，忽然他眼睛一亮，好像和谁打了一个无线电，立即低头继续写他的笔记。呀，丁宝贵别的事糊涂，对这种事却特别灵敏。姚小姐不是随便给人打无线电的女孩子，她给谁打无线电呀？他四顾寻找，坐在面南一排的于南一脸严肃，他当然看不见后排的人。他旁边的许彦成呆呆地注视着他的标准美人。俊俏的荷马夫人已经停止抽烟，和女作家仍挤坐在一处，那个粉面小生在打瞌睡。他一路看过去，都是他还不知姓名的中青年，看来并没有出色的人物，谁呢？丁宝贵未及侦查出任何线索， 首长的讲话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来宾的自由发言也完了。傅金站起来，请大家别动，先让来宾退席。他通知全体人员下星期开会，谈谈体会。文学研究社就此正式成立了。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米大汉的发得脸。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是星。
旧情已深，直到海枯石烂。难的初恋情人，难的初恋情人。
第五章，我国有句老话，写字是出面宝，凭你的字写得怎样，人家就断定你是何等人。在新中国，发言是出面宝，人家听了你的发言，就断定你是何等人。赴京召集的会，未经精心布置，没有分组，只好仍在会议室举行，许多人挤挤一堂，彼此相熟的中青年或政治水平较高的干部就不发言了，专听几位专家先生发表高论。负责政治工作的范凡不肯主持这个会，只坐在一隅洗耳旁听。傅金坐在长桌面南的正中做主席，他是个广嗓高鼻、两耳外招的大高个儿，虽然眼睛小，下巴颏也往里缩，他总觉得自己的耳鼻太张扬，个儿也太高，所以常带些语背。做主席也喜欢坐着。姚密坐在他对面做记录，他倒射较早，记得快，字又写得好，记录照例是他的事。经过一番冷场，傅金点了于南的名。于南显然是早有准备的，他从自己听了首长的讲话如何受到鼓舞谈起，直谈到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和同志们同心协力，尽量做出贡献。他谈得空洞些，却还全面，而且慷慨激昂，因为他确信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好比他确信自己绝不抛弃晚英一样。可惜他乡音太重，许多人听不大懂。那位居住法国多年的朱千里接着谈，他说同意于南先生的话，接下就谈他几十年寒窗，又谈到他的种种牢骚，海阔天空，不知扯到了哪里去，也不知谈的是什么。许彦成但愿他把时间谈完，自己得以豁免。谁知朱先生忽然咳嗽两声说，扯得远了，就到这里吧。大家舒了一口气，许彦成生怕傅金点他的名，只顾低着头。他觉得这种发言像小学生答课题，答得对像于南那样，他也觉得不好意思，答得不在点儿上，当然更可笑了。首长的话他不是没有仔细听，他还仔细想过，感慨很多，可是从何说起呢？在这个会上谈也不是场合。杜丽林这次开会还是坐在许彦成对面，瞧他低着头不肯开口，就大大方方地接着谈了几点粗浅的体会，内容和于南的相仿，只是口齿清楚，层次分明，而且简简短短，大家对这位十足的资产阶级女性稍稍刮目相看。徐彦成看见傅金眼睛盯着他，对他频频点头，知道逃不过了。可是这一套正确的话又让杜令黎说过了一遍，他怎么再重复呢？他平日常在图书室翻书，又常和年轻同事们下棋打球，大家觉得他平易近人，和他比较熟，又因为他爱笑爱说，以为他一定会发一个很妙的言。谁知他只蚊子哼哼一般，嗡嗡的自己对自己说了一串话，大家带着好意并好奇齐声嚷听不见。他急得抬头向着大家结结巴巴吐出几句怪话来，他说：“人类 从有历史以来，只是互相残杀，怎么能同心协力呢？谁都觉得自己的理是唯一的真理。他说不下去，就把手心当擦脸的毛巾那样在脸上抹了一把，大家都笑起来。杜丽林笑着举手，请主席让他插句话。他替燕城说，所以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思想，要用马列主义为指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云南不示弱，忙也插话说，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施尼娜为了抽烟方便，带着江涛涛坐在长桌侧面。他这时忍耐不住，把他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闭了一闭，用低沉哑涩的声音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把屁股挪过来。
于南正坐在他近旁，他瞪着他的这个部分，肥鼓鼓地裹在西装裤子里，稳稳地坐着。他竟不敢当众重复他用的名词，只好顿口无言。杜丽林却不知轻重，笑说，我们万里迢迢赶回祖国，我们是整个人都投入了。他忘了自己是一脑袋的资产阶级思想，浑身散发着资产阶级的气息呢。他的话引起会场上一段语言空白，接着是乱哄哄许多议论。傅金立刻掌握了会场，请许先生继续谈。许彦成如梦初醒，惊跳了一下，口疾都停止了，只傻乎乎地说，忘了，哦，没有了，完了。接着又赶忙说，我同意大家的话。大家又都笑了。姚密认真地想了一想，走笔如飞，连写了好多行。徐彦成不知他记录了什么，只看着他发愣。经过这段插曲，会场活跃起来，很多人都围绕着刚才的论点阐发一句两句。丁宝贵坐在角落里，本来打定主意不说话的，这时也参加了大合唱。傅金总结了这个会，他要求各研究人员本着首长讲话的精神，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并把自己前一段的工作写出小结。杜丽林随着散会的群众挤出会议室，站在门口等待许彦成。只见他还没出来，正在翻看姚密的记录。看完后，他很有意思的一笑，把本子还给姚密。姚密背门而立，丽林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彦成微笑着和姚密点点头，才随着人流走向门口。他们俩同回宿舍，丽林装作不在意，随口问，记录上把你的话都记上了吗？都记上了。丽林冷眼看着他说，你好像很满意。彦成认真地说，难为他记得好极了。他想着姚密的记录的确很满意，并没注意到丽林的脸色和他的沉默。丽林看看左右没有旁人，才叹口气说，说笑也该看看什么场合，范环同志坐在一边听着呢，你就为了逗人笑装起小丑来了，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说话结结巴巴的呀？彦成委屈地说，我要是逗人笑早不结巴了，小时候我妈妈打我就结巴，后来对老师也结巴，我伯父费了不少心思，我自己也下了好大功夫才纠正过来的，我又不是假装，他们笑我也没办法呀。丽林也委屈说，我拉你一把帮你接上一句，你却当众给我没脸，忘了，没有了，完了。是完了呀，我开头说同心协力的重要，接下说要促使全体人民同心协力，首先要彼此了解，相互同情，团结一致，不能为个人或个体的私利 忘了全体的福利，因为一有私心就看不清是非，分不出好歹，造成有史以来人类的互相残害。当然这话也只是空话，可是话没有错呀。丽林睁大了一双美目，诧异说，这套话我怎么没听见呢？我声音小了些，也谈得有点乱。可是你又不在听，你在看人。我在看人。丽林不怒而笑了，倒说我看人，不知谁只顾看人，连话也不会说了。他们已到了家门口，两人都住嘴，免得女佣看见了以为他们吵架。第六章，许彦成和杜丽林结婚五年了，他们同在国外留学，一个在美国，一个却在英国，直到这番回国才第一次成立家庭。这也许是偶然，也许并非偶然。据说朋友的友情往往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恋爱大概也是如此。杜丽林家在天津，是大资本家的小姐，她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天津的大学，爱面子，补习一年后再次投考，就撇开天津而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教会大学。她身材高而翘，面貌秀丽，又善于修饰，长于交际，同学送了她一个标准美人的称号。据说追求她的人多于孔门弟子72。许彦成家也在天津，他是一父子，孤儿寡母，由伯父赡养。伯父是在天津开业的西医，彦成的寡母是了不起的人物，至少在他自己心目中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位举人老爷的小姐，而他听说守节的寡母抵得大半个举人。举人当然了不起，该享特权。他父母在世的时候，他是最小偏怜女，父母去世后，哥嫂把他嫁了个短寿的姑爷，对得起父母和妹妹吗？他们凡事都让他三分，也是应该呀。至于许家更不用说了，新郎是寒金冷水的命，伤妻克子，害得新娘子没做妈妈，先成了寡妇。许家人凡事当然更让他七分，唯一不纵容他的是自己的不孝之子彦成。一两岁的娃娃时期就忤逆，妈妈要他吃甜的，他偏要吃咸的，天藕粉糊喂到嘴里，他还不肯咽下去，噗噗的喷了妈妈一脸，气得妈妈一巴掌把他从凳上打得滚落在地，还放声大哭。伯母把他捡了去，他竟忘本不要妈妈，专和伯母好。他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直往伯母屋里跑。做妈妈的说，儿子是他生的，大房有大房的儿女，不该抢他的儿子。彦成上中学，伯父干脆让他寄宿在校，省些口舌。他妈妈寂寞，不知哪里去买了个小丫头来陪伴并伺候自己。彦成中学毕业，小丫头已17、18岁，长得也不错。彦成的妈妈想叫儿子收了房，好让丫头死心塌地，更要紧的是趁早给他生下个孙子。彦成干脆不回家，他要到大后方去读大学。他妈妈当然死活不放，他认为大后方就是战场。伯父伯母说好说歹，讲定折中办法，让彦成到上海投考大学。他考进了一个有名的教会大学，和杜丽林恰在一校，并且同在外文系。杜丽林比许彦成大一岁而低一班，他是个很要强的学生，十分用功，而成绩 只在中上之间，一心倾慕有学问的博士。他又像一般教会中学毕业的女学生，能阅读西洋小说，爱慕西洋小说里的男主人公，身材高，肤色深，面貌俊秀，举止潇洒。徐彦成虽然不是博士，但他学习成绩出人头地，杜丽林认为他是博士的料。他虽然衣着不修边幅，在杜丽林眼里，他很像西洋小说里的主人公。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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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许彦成有时也注目看看这位标准美人，觉得她只是画报上的封面女郎，对她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中学时期，周末怕回家，宁愿在图书室翻书，因而发掘到中外古典文学的宝藏，只可惜书不多。上了大学，图书馆里可读的书可丰富了，够他仔细阅读和浏览欣赏的。他性情开朗，脾气随和，朋友很多，可是没有亲密的朋友，也不交女朋友。这也许因为他有书可读，而且一心追寻着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东西。大学三年有一门必修课，那是一个美国哲学家讲授的伦理学。老师十分严厉，给的分数非常紧，学生都怕他。学期终了的大考，大家看作难关，因为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可是许彦成大考前在图书馆看书，竟把考试给忘了。等他记起赶到考场，考试的时间已过了一半，老师生气不让他考。彦成笑嘻嘻地说，他正在看一本书，思索一个伦理问题，想到牛角尖里去了。他一面说，一面自己动手从老师手里抽了一份考题，擅自到教桌上取了一份考卷，从容坐下，不停笔地写答题。他的笑容软化了老师的严厉，他交卷也不太晚。老师好奇地当场就看了他的考卷，比他后交卷的那人告诉他说，老头子对你的考卷好像很满意。果然，那位老师不久就找彦成谈话，说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伦理的书，要彦成做他的助手，约定一年后带他同到美国去。杜丽丽偶见许彦成注目看他，以为是对他有意。彦成从不追求杜丽丽，杜丽丽认为这是彦成的自尊，自知是穷学生，不愿高攀有才有貌出风头的小姐。彦成不追求她，在他心目中就比所有追求他的人高出一头。他明显的当众表示他对彦成的仰慕，同学间因此常常起哄，弄得彦成看见他就躲了，越发实力临拿定他是看中自己的。他倒是很大方，见了彦成总笑眼相迎，彦成却显得很窘，甚至红了脸。转眼彦成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将要结束，过了阳历年就大考，再过一学期彦成毕业就出国了，丽林还有机会和他亲近吗？新年1944年是闰年，按西洋风俗，每当闰年，女人可向男人求婚，男方如果不答应，得向求婚的女人赠送一套绸子衣料。杜丽丽拿定许彦成是怕羞而骄傲，虽然对他有意，也不敢亲近。他凭自己的身份，不妨屈尊向彦成求婚。那天飘着小雪，丽丽拿了一把大伞到图书馆去找彦成，说有事和他面谈。他叫彦成打着伞，自己勾着他的胳膊，带他走入校园的幽僻处，一面当笑话般告诉他闰年的规矩，然后就向他倾吐衷情。他满以为彦成会喜出望外，如痴如狂，可是许彦成却以为杜丽丽作弄他，苦着脸说，我不会买衣料。他笑说，你非买衣料不可吗？ 燕城急得口急的毛病几乎复发，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说得送？他打断了他，干脆说，你非拒绝不可吗？燕城那时候正给他妈妈逼得焦头烂额，他家那个小丫头已经跟人逃走，他妈妈自觉丢脸，不再提丫头收房的事。可是他自从知道儿子毕业要出国，就忙着为他四处求亲，定要他先结了婚，生下个孙子再远游。他已求得好几份庚帖，连连来信催促儿子回家挑选一个，因为庚帖不兴的留过年，得在除夕以前退还人家。如果燕城再不搭理，他决计亲自赶到上海来。许燕城对妈妈还应付不了，怎禁得半路上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他苦着脸把自己的苦经倒核桃似的都倒出来，丽林却笑了，认为这都是容易解决的事。他问燕城，你就没跟你那些朋友谈谈吗？燕城说，这种事怎么跟他们谈呢？丽林觉得燕城把这些话都跟他讲，就是把他看得超过了朋友。他既是求婚者，就直截了当建议如此这般解决一切问题。燕城没想到问题可以这么解决，而丽林竟是侠骨柔肠，一片赤心为自己排难解纷，说不尽的感激。但是他说，我怎么可以利用你来对付我妈妈呢？丽林觉得他老实的可爱，他款款地说，别忘了我在向你求婚呀，我愿意这么办，因为我爱你，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你爱我。你爱我吗？他问的时候不免也默默含羞。他们俩同在一把伞下紧紧挨着。丽林不复是画报上的封面女郎，而是一个暖烘烘的人。她大衣领上的皮毛，头上大围巾的绒毛，软软的扶着她的脸颊。燕城很诚恳地说，你待我这样好，我什么都应该对你老实说。我。丽林凉了半截，以为燕城要拒绝他，可是他只说，我实在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验。丽林笑他傻，他自己也没有经验呀。在他的诱导下，谈话渐渐转入谈情的正轨，雪仍在飘，两人越谈越亲密，一个是痴心，一个是诚恳，一个是爱慕，一个是感激。丽林说，他只爱他一个，永远永远只爱他一人，问燕城嫌他不嫌。燕城当然不嫌，可是他很惶恐，只怕不配受他的爱重，只怕辜负了他。丽林拉着他的手说，答应我燕城，我只要你永远对我真诚，永远对我说实话。燕城一口答应。他们直谈到晚饭时，丽林送燕城回宿舍，他的求婚算是成功了。燕城都按丽林的建议办事，寒假两人同回天津举行婚礼，两家都无异议，燕城的妈妈更是喜出望外。婚礼完毕，新人到北平度蜜月，其实不满一个月，然后又同回学校。燕城毕业后出国，丽林准备迟一年毕业后也出国。可是丽林没有毕业，因为她生了孩子，旷课太多了。她父亲年老多病，已把企业交付给两个儿子。丽林的大哥在天津经营，二哥到了美国。二哥已为妹妹办好入学大学的手续。丽林母亲早亡， 庶母没有孩子，很巴结丽林兄妹。丽林把孩子托给庶母，自己就到美国就学。燕城的妈妈因为丽林生的只是个孙女，急要儿媳妇儿和儿子团聚，多生几个孙子，所以一力赞成。燕城却已离开美国，到了英国。那位哲学家的书已经写完，有个英国汉学家要燕城和他合译《抱朴子》，为燕城弄到一笔伦敦大学的奖学金，燕城可以进修，还能省些余款寄家。燕城夫妇分居两地，只在假期同出旅行，延长了他们断断续续的蜜月。一年来一年去，丽林已经得了一个普通的文学学士学位和一个教育硕士学位。他二哥在美国经营商业很成功，已把妻子儿女都接到美国。燕城如果愿意到美国去，二哥可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从前带他出国的美国哲学家已当上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也召他去教书。丽林只为等待燕城得一个响当当的博士，没有强他到美国和自己团聚。谁知燕城把学位看作等闲，一心只顾钻研他喜爱的学科。祖国解放，丽林的大哥大嫂和庶母都已逃往香港。丽林的父亲已于解放前夕去世，丽林的女儿小丽早由徐老太太接去。丽林准备留在美国，设法把小丽接出来，燕城却执意要回国。他向来脾气随和，丽林以为他都会依顺他，不料他却无情无义地说：“你自己考虑吧，如果你不愿意回去，我绝不勉强。”他自己是打定主意要回国的，尽管回去后工作还没有着落。丽林跟他一同回国了，倒也并不后悔。丽林在国内大学里有个要好的女同学，曾和傅金交过朋友，虽然没成眷属，傅金对那位女友还未能忘情。他认识丽林，偶尔在朋友家相逢，便把他们夫妇延请到文学研究社，并为他们留下了最好的房子。丽林的姑妈从天津为侄女运来了她家早为她制备的整套卧房、书房、课堂的家具，丽林布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家。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都在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 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